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二十大前夕，美国学者呼吁比习近平精明。北韩太猖獗，马来西亚提金正南案，暗示斩首行动。北京加入 CPTPP 机会等于零。俄罗斯企业打算转移资金，香港陷入纠结中。天津殡仪馆喜迎二十大成笑话。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习近平的权力轨迹、中共的政治走向、中国的前途，甚至由此而牵扯到的世界的前途而备受瞩目。就在外界忙着揣测和分析二十大高层人选的名单时，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就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和名称展开了热烈的辩论。有分析认为，这正好帮助美国方面彻底认清中共和他的体制的真面目。据美国之音报道，随着习近平第三届连任，从传言到越来越确定，一位资深中国事务学者对美国主流媒体有关二十大的报道颇有意见。他指出，这些报道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破先例的第三届任期的讲法是没有看准中共真正的统治制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郭丹青 Don Clark 提到，美国外交协会旗下的外交事务杂志 Foreign Affairs 刊登前中共党校教师蔡霞的署名文章时，将打破惯例连任的习近平称为 President， 亦即总统或国家主席，而不是真正令他掌握大权的中共总书记，是很大的错误。郭丹青指出，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都普遍使用习主席 Presidency 的称号，实际上是沿用中共英文大外孙推出的概念和称号。中共对外强调习近平是国家元首，而不是突出他的共产党总书记地位，是因为中共企图将他的政体打造成一个正常国家的模样，故意令民众忽略中共政治仍然是列宁式的党国，一个包括军队在内一切都属于并服从党的这样一个陈旧的体制。郭丹青批评美国杂志和媒体沿用中共的讲法是自动跳入陷阱，不仅是不严谨、不负责任，而且是误导视听。郭丹青认为，在中共党校任教多年的蔡霞应该对这些问题再清楚不过，而外交事务将国家主席或总统和共产党总书记混为一谈。中共体制是一党专政，总书记的角色远比国家主席重要得多。另外，共产党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话总书记有任期限制。知名汉学家梅慧恒教授 Victor Mayer 亦表示，中共大外孙显然不想给外国人真正看得明中共真实的操作，老外越糊涂对他们越有利，他们会着意包装，鼓励外国人沿用中共事先打造好的定义和描述。美国学者梁思文 Stephen Levine 说，不管是故意定是无心，这些重要的定义和概念混为一谈都没有借口。党国的权力分配是任何稍微有些有关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而对于习近平的连任，海外时评人士黄克的看法是，从更宽阔的角度看，习近平长期执政本身不是问题所在，在西方例如德国、日本一些国家搞内国制，总理连选连任并没有任期限制，默克尔就任职近16年。但问题在于中共一党专政，党政不分，剥夺了老百姓的权利和权益，所以关键的是解体中共，和平转型。那些反对习近平三连任而不反对中共的人亦是非常可笑和可耻。如果习近平三连任后加速向左转，那中共就更快灭亡。如果习近平迫于形势有所转变，则是天幸。时事评论员周晓辉亦指出，中共二十大谁上谁下，边个是最后的掘坟墓的人都自有天意，不管是边个都无法维持中共这个祸国殃民的政权，天要灭之，人如何挡得住呢？近来 北韩当局突然加剧挑衅，令朝鲜半岛局势更加紧张。美韩日随即强硬回应。在这个敏感时刻，近年同美国友好的马来西亚突然宣布，要求五年前而被金正恩暗杀的金正男的遗属拿走遗物。专家分析认为，这是美国借此警告北韩可能采取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北韩最近从火车、驳船等不同平台试射导弹。南韩专家文根直教授分析，北韩研制出了一种水下导弹，新型导弹可以从不同地点、不同平台发射，由此更具隐蔽性，是企图威胁美韩的导弹探测系统。南韩总统尹锡悦11号在公开场合表示，北韩不断研制和开发核武器，对南韩和全世界构成威胁，但是就算他有核武器亦得不到任何好处。南韩和美国的同盟以及韩美日安保合作的根基很坚实，会构建坚固的应对体系切实防备。至于南韩需要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尹锡悦表示不宜对此公开表态，正在听取和考虑南韩内部和美国朝野的意见。此外，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还透露，目前正在加强实施斩首行动的特殊任务旅的作战能力。9月30号，驻美南韩特战司令部公开了以特种部队渗透敌阵为中心的斩首行动演习，是北韩最忌讳的训练之一。同时，马来西亚方面突然传来有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胞兄金正男的消息。自由亚洲报道，马来西亚警方声称正在寻找金正男的遗属，以便归还他在马来西亚被暗杀时随身携带的手机、手提电脑以及相当于138,000美元的现金等遗物。早在2017年2月13号，金正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被两名分别来自印尼和越南的女子使用神经毒剂 VX 抹涂面部暗杀致死。马来西亚当局称是北韩雇用并训练了这两个人，国际舆论一致认为这是北韩进行的谋杀行为。金正男一直受到中共的保护，北京将他作为一旦金正恩被除掉之后的一个后备。旅美时政评论员李燕铭对大纪元表示，北韩最近发射导弹飞越日本，射程威胁到美国关岛。马来西亚警方就突然公开要求金正男的遗属拿走遗物，时间点异常敏感。他说，美国政府最近同马来西亚密切接触，好可能通过马来西亚来重提金正男案，向金正恩同他背后的主子中共释放警告信号。一是金正男当年被毒杀同金正恩同中共有关，美国知晓内幕；二是金正男的仔而家在美国，如果金正恩再不收敛，美国可能斩首金正恩，扶植金正男的仔接管北韩政权。中共屡屡以经济胁迫来逼贸易伙伴就范的手段恶名远播。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 Don Farrell 日前断言，中共仲想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他加入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中共从2021年9月开始申请加入 CPTPP， 这个世界最大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由11个国家组成，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国的支持才能够加入，包括澳洲。但是2020年4月在澳洲政府呼吁独立调查中共病毒疫情的起源之后，中共从当年5月就开始对澳洲每年价值超过200亿澳元的出口商品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报复。此后澳中关系急剧恶化，鉴于北京的经济胁迫记录，坎培拉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投诉北京实行不公平待遇，并对他提出的 CPTPP 入会谈判请求不予理会。法雷尔10月10号指出，要获准加入 CPTPP， 各国必须履行所有义务，这意味着必须看中方是否愿意遵守公平贸易规则，但是到现在没有看到北京的转变，因此他不相信中共有任何加入的机会。 法雷尔表示，日本亦同澳洲一样持同样的态度。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却辩称，澳洲受到经济报复是因为试图帮助美国攻击中共，暗示美国是中共对澳洲商品征收关税之后的最大赢家。澳洲官员一直对这些讲法嗤之以鼻，并指责中共政府为他的经济报复披上薄纱，扭曲是非。法雷尔表示，尽管如此，坎培拉仍然对中澳缓解摩擦持开放态度。中共方面近日表示愿意通过 WTO 或双边方式解决争端，澳方仍在观察之中。继俄罗斯富豪的豪华游船停泊在香港被曝光之后，引起了外界对香港会否成为俄罗斯资金被封港的关注。香港一些律师行透露，接获了俄罗斯民间和国营企业的查询，探讨来香港集资或局部迁拆的可能性，咁令香港当局和金融界陷入既想获利又担心国际压力遭受制裁的双重矛盾的纠结之中。本身就正在接受美国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冇正面回答是否欢迎俄国资金来香港，只是含糊表示不会就个别国家的单方面制裁来办事。而香港银行业界就有不少人对处理俄国资金有保留，恐怕会受到二级制裁。彭博社11号报道，最少三间律师事务所有接获一定数量的俄企查询，将资金由纽约、伦敦等地转往较友善的司法区。其中有律师事务所透露，他们有同俄企客户商讨将业务搬到香港的可能性，亦有部分企业希望将公司注册地由海外转到香港，同时保留持有在俄罗斯当地的业务。该事务所指出，处理涉及俄罗斯业务时要小心管理好制裁和反洗黑钱风险，为避免触犯其他国家的法律，该行已经婉拒为部分在制裁名单内的人和公司提供服务。他估计由于律师行、银行或会计师行都有英美背景，短期内不会有大量俄罗斯企业来香港，业界亦无意以卢布进行交易。另外，继美国之后，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处理主任路安 Lawrence Vandewall 亦就穆尔达绍夫的豪华游艇 Nord 停泊香港一事作出回应。他指出，欧盟关注到有人规避欧盟制裁，正更新规章，包括研究针对协助相关人士回避制裁的地方，亦呼吁更多国家和地区对俄罗斯采取相似制裁。中共召开二十大，大陆从地方当局至各大小机关单位都无一例外要逢迎庆贺，但是天津第一殡仪馆十一号高调庆祝二十大召开，拍马屁却似乎拍了在马腿上。该殡仪馆在微信公众号发文，马上引发网民关注，作者已经将文章赶紧删除。中国数码时代报道，该殡仪馆在微信公众号发文，题目居然是喜迎党的二十大，共唱殡葬新未来。文中还吹嘘，一代又一代天津殡葬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将满腔热忱和无限智慧投入到天津殡葬事业的建设发展之中。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天津殡葬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文章一发，却令网民觉得非常好笑。有人嘲讽地反问，那是要助纣共产党死吗？是新时代的死法吗？亦有网民认为，可能只有他们是从心里高兴。在某些方言里面，共唱殡葬和共产殡葬是一样的发音。有人说，殡仪馆生意兴隆，令人捧腹，咁就是传说中的低级红高级黑，表错了情，主旨不开心。还有人说，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又来做大事了，劲爆，李鸿忠要跳船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